极乐世界也是你的心显现的。这个就到最后禅宗变成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可是很有趣的是，当你念自信弥陀的人，你不能否定人家里面还是有玩大风吹啊，还是有来也有去啊。所以一个人往生能不能往生是绝对可以往生的。所以后来到了明朝的时候，永明延寿大师就写了这首偈子，对不起，不是永明延寿大师，在净土生无生论里面说，生者决定生，去者实不去。这个人就是真正开悟的人才会这样讲。从世俗地来讲，你的的确确从这六道轮回里面，你放弃了你这个业报身，你的神识真正呢踏上了阿弥陀佛来接的金色莲花，十万亿佛国土，一刹那之间你真的去了。不然我问你，十万亿佛国土你自己怎么找啊？你找也找不到的。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明月极乐，那是阿弥陀佛的神力来接你，他的愿力，你自己想去是去不了的，那是靠他力，对不对？可是呢，虽然讲世俗地有来也有去，可是问题是真正呢，整个法界整个心以究竟义的圣义地来讲，它无来也无去的。所以讲这个例子是告诉你说，佛现前你也要知道一切也是由你心所现的，但是有一个关键，若是你不心，把心，你不把心修观佛三昧，悬在所缘定啊，然后你坐在那边，你这样打妄想，突然出现佛像的话，那是幻境的。好，所以理论方法必须要搞清楚，不管是能观的心，所观的境，其实就像镜子一样，讲的时候是有能所，事实上事实的真相是只有一个而已，所以念头只有一个。好，这一段是非常精彩的。所以行者心力如明眼人持幽泊镜，然后呢自观面相，行者观相亦复如是。接下来下一段就更重要，假如相观得很清楚的时候，你又不可以执着它是一个铜的或硬的实体，这时候就要用到什么，用到般若经，也就是大家最熟的金刚经。所以金刚经是这个时候才有用的。很多人呢，我觉得空跟有常常会冲突，就动不动说，哎，你们教了这些观相法门禅观了，哎，凡所有相都是虚妄，都不重要。其实讲那句话的人，我个人觉得他自己对什么是空，以及什么是观想法门或观相法门也没有搞清楚。并不是空就否定所有一切，空才会出生无量的缘起。因为我们自信是个性空的没有永恒的实体，所以才能够像天空一样出现各种的彩虹，各种的云，云还有各种的相状。好，看下面一段，慈想成矣，就在定中见到佛像以后，才开始思维说，原来诸佛世尊住清净的大极灭，身心清净，佛事实上有来有去吗？没有。你要做这样的思维，这时候你可以念金刚经的经文，也可以念心经的经文，也可以念下面佛无来也无去。这时候要思维你的佛像什么呢？其实佛无来无去，你会自信见到弥陀佛像现前，这些所有的佛像是没有实体的。下面是我加上的标号，好，请看幻边边。一，如我的身四大五蕴是所共合成，是没有实体了不可得的。第二，也像芭蕉树，芭蕉树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香蕉树，芭蕉一层一层剥，一层剥，请问你香蕉皮剥掉了，然后呢再一层一层的用水果刀去切香蕉，你要做切到最后，你其实它也没有一个硬壳嘛，终无坚实。第三，也像水上的泡沫，你看到泡沫反光很漂亮，可是手一去摸的时候，水罩泡噗的一声就没有了。也像第四个，犹像千江有水，千江月如水中月一般。也像呢镜中的影像，刚才我们譬喻过。也像呢在沙漠里面呢很太阳看到的是，哦，对不起，第六个，沙漠呢是第八个。第六个，也像呢你在烧的火焰。取问，假如你现在点一个蜡烛， 小朋友我们都告诉他不要玩火，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有各位告诉各位，你如果叫小朋友不要玩火，是小朋友越爱玩火的。我很感谢一下，我插播一个笑话。我小时候也很爱玩火，有一天我妈叫我不要玩，不要玩，她一走啊，我就开始玩。就我舅舅很聪明，他说你既然要玩火，那你就来吧。他说我舅舅抽烟，就拿着赖打，就烧我的大拇指，他一烧，我永远就不玩火了。为什么？我知道火很烫啊。好，现在你可知道，你越逼小孩子不要做什么，其实他反叛的个性越需要这样做。同样我们的烦恼也是这样，你越叫他不要修观佛番昧的时候，他越反叛。你越告诉他不要去贪五欲六尘的时候，他是越反叛的，要去执着五欲六尘。这个如热中焰是譬喻说，好，你现在点一个蜡烛，你手放在上面，请问你的温度是从哪里来？是蜡烛本身呢，还是火焰本身？请问各位，回答我，火焰吗？还是蜡烛？糟糕，今天大家都不敢再敢答，什么怎么说都不对。这个有写在般若经，不是蜡烛，也不是火焰。因为假如是火焰的话，那应该是全部都是火，那也不是蜡烛。假如是蜡烛在烧的话，那请问为什么蜡烛一段上面才是火呢？那应该是整个蜡烛呢都在烧啊。所以答案还是不一，一不一。他说这个温度呢，也不是离开蜡烛，也是不是离开火焰。离开了蜡烛跟火焰，出不了这样的温度。所以温度热本身不是火焰，但是你也不能说离开了蜡烛你会有温度，这样听懂吗？好，注意听。真正的念佛，定中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不是这句佛号就是佛呢？答案是不一，亦不一。你也不能说我不要念佛我就会见到佛，这叫断见。你说这句佛号就是佛，也是常见。听懂吗？注意听好，这段很重要，这是会让你净土中念佛会突破一步。所以假如你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一些莲友会这样念到呢，他会觉得我佛号提不起来，很奇怪，我就要故意去想阿弥陀佛四个字。其实这样的方法是不对的。有时候你念佛念佛念佛念佛，到最后佛然呢像海浪一样自然升起的时候，没有佛号的时候，你就让它自然没有佛号，但是你的心会安住在无量光跟无量寿当中，你可以观想自己坐在一色金色的光里，自信弥陀就现前，关注在你的心间。事实上你不一定动念珠，你不一定一直数我现在念到几百声，但是你每个念头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叫做无量觉。这样子的念佛可以在行住坐卧当中都不被中断，连吃饭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吃饭，可是你心中还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是你没有要自己拿着念珠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所以如热实焰这个譬喻是告诉你，请问佛号本身是不是佛？答案是不一，亦不一。你不念佛你也没办法证念佛三昧，你不念阿弥陀佛你也没办法证念佛三昧，你不修观想观相你也没办法证念佛三昧，因为它是一个启动的功能，就像你提款卡一样要有密码，还要有号码。可是问你，你去提款卡，你不是要那个卡吧？你是要那个卡，然后跑出来的是什么？钱嘛。所以丢掉了佛号，你也不可能证阿弥陀佛的念佛三昧。但你执着这个名号就是佛，你也见不到阿弥陀佛。这个才叫完整的念佛法门的理解。就像刚才讲，火焰从哪里来？你不能说火焰等于蜡烛。可是你没有蜡烛没有火焰也是出不了温度的，所以他们是有关的。这一段写在哪里？请各位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非常精彩。如下面来讲，如野行的野马的行，野马在旷野当中跑，他跑过去他踩过的脚印，对不对？你看到有马的脚印，但是假如下了一场雨呢，脚印就没有了。 最后第八个，如钱达婆城。钱达婆城就是常常我们讲的所谓在沙漠里面你会看到海市蜃楼，这样的做比喻。那在这里我要补充一句，就是请看幻灯片，在大圆满的禅观里面有依这八个专门修八种的观法，就以上这一段八个方法，就像我们金刚经讲，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它就有八个具体让你观空观的方法。很可惜我们中国只有经论，但是观想的方法却可能失传了吧，因为懂的人并不多。可是这个在保留在藏传佛教里，若有兴趣的人请私底下来问我，他就有一本书，透过上师灌顶口诀，这八个观法就是八个让你修空观也可以修定中的大乘的念佛三昧。至于在《波州三昧经》里面也说到，说当你一心念佛，不管是持佛名号，或是观想念佛，或观相念佛，或者你修般若经，修实相念佛，当定中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也要观阿弥陀佛是身心清净，无来无去，一切是唯心造的，这时候才不会着魔。好，所以这一段是很重要的，这个在保留在藏传佛教里面的红教大圆满禅观有这八种禅观，这是属于很高的教法。接下来再看，假如你观了这个佛像以后会得到什么样的利益，请看幻灯片，也在37页倒数第三行，作事想矣，这时候所有的佛像，因为你知道了悟是如梦如幻，如水中月一般，所以佛像就寻灭，所以佛的相状它就融化了。这个就是在藏传佛教里面叫你观本尊，最后融化化光，最后变成金色的光。所以为什么我会说金色的光跟白色的光是你可以观的，因为在大小乘禅观中国的藏经里都有记载观金色跟白色的，这时候你的感觉就心是安住在光中，也就诸相寻灭，就物质转变成为能量，在光当中你看到的佛像重重无尽，像华藏世界一样，就像影中像一样。然后若是你坐意行住坐卧的时候，你当吃饭走路上厕所行住坐卧的时候，你只要一坐意，佛像它自然就现前。所以行住坐卧的时候它现一界色。那在禅宗里面它不用这种方法，禅宗是看自己的念头，禅宗念头修无相无念法门，它真正很专注的时候，在禅宗的语录里面写，禅和子真正很专注的时候，他吃饭的时候是食之无味的，他穿衣搭上跟人家上殿的时候，人家看他是怪怪的他也跟着走，甚至呢他进了厕所呢，他自己裤子有没有拉他也不知道，他就很专注的一念，那一刹那之间就会粉碎虚空，他也会开悟。这代表心专注到很专注的时候，那以念佛三昧来讲，注意看幻灯片，我有写注意的这个行住坐卧四威仪当中，只要你一坐意就可以现一切色，这叫做色身佛，这个后面还会讲，就是色身佛。可是这个时候呢，不能执着佛像，也不能执着这个像，你还知道它是了不可得的，所以进一步你要下一步要做思维的，就是现一切色，到这里是一段，前面是色身佛，接下来你就要去思维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为什么会有这么庄严的佛像呢，这个佛像也是他戒定慧的功德，所以慈想诚实要想到过去诸佛如来都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定慧，所以这里讲戒念如来戒，请你包含戒定慧，它是以戒为主，戒我们讲戒得万德庄严，定也有包含，慧也有，这时候你思维佛的戒定慧功德从哪里来呢，从多生多劫闻思修而来， 从多生多劫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来，在南传佛教里面就会念呢，跟大乘般若经里面就会念佛十力、十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思维佛的很多很多多生多劫的功德。可是这个功德是看不到的，怎么办呢？就像念戒身时，就好像佛的影子一般，它眉间会放白色的光，犹如白丝啊，眉间光明犹如白丝，请画起来。这就是后面后来发展的眉间白毫像。那你要思维这个佛的法身功德，说佛过去是生生世世利益众生，这值得我去学习。就好像举个例子，你想到你的爸爸妈妈，有些的爸爸妈妈在一生做了很多的善行，做很多育幼院的基金会的会长，或是呢所谓的孤儿院养老院的这个董事长。当他过世的时候，有些人会纪念他，就会雕像，或呢会给他一个奖牌，对不对？像我们纪念我们的总统蒋中正，或是蒋或孙中山先生，我们总统我们就会雕像，那是要纪念他。可是你看到那个像并不等于孙中山吧，但是看到像会让你想到孙中山国父建国时的功德，看到蒋中正你会想到蒋总统，对不对？蒋家对我们台湾的文化或是政治经济的贡献。所以你看到像的时候，你是想到他一生的什么丰功伟业嘛。同样佛像也是这样，你看到阿弥陀佛的时候，你会想到他在因地法藏比丘在世间自在王如来座下所发的愿，十方诸佛都赞叹。所以你要学起升起跟他学习的心，这个才叫做法身佛的功德。所以再看幻灯片，所以在阿含经里面就跟般若经里面说，见佛即见法，见法即见佛。这里的佛是什么？是指法身佛。可是佛并不否定色身啊，没有色身你怎么会思维法身的功德呢？同样有法身的功德，所以他的愿力才会有色身的显现嘛。所以色身跟法身这两个是并不冲突的。好，不要执着一边，不要说哎呀我只要观我的心我不拜佛，那你这样的想法老实说是邪见。那你也不要说啊，我每天去拜佛我执着，怎么我还看不到佛？那你有所求，那你也容易呢入常见。所以断见跟常见要远离，那各位要去读龙树菩萨的中论，八部中道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他有他观的方法。好，在念佛三昧里面他有观的方法。接下来再看下面，好，今天我会讲一个段落，讲到38页再看。行者见已，这时候应该念谁？见一切诸佛的时候，你思念佛一切的功德的时候，这是应该回来啊，念谁？念释迦牟尼佛。请看经文，行者见一切诸佛已，这时候当作是念过去的释迦牟尼佛、阿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这是梵文。以现在来说呢，就是指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梵文三呀三布达，全部的是叫做翻成叫释迦牟尼、阿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这时候你为什么会思念释迦牟尼佛？你会想到我今生在这个娑婆世界，在五浊恶世，不管我听到一切的南传北传金刚乘的所有的教法，都是因为释迦牟尼佛来我们这个世界示现成佛，所以我要特别感恩释迦牟尼佛。那想想释迦牟尼佛过去在本身经大乘经论过去世时也生生世世修戒定慧庄严，所以以广大无边的戒身而自庄严，所以今天释迦牟尼佛有这样的功德力。在阿弥陀经里面有讲到六方佛或十方诸佛都赞叹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五浊恶世呢难行能忍啊，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第一有很两个很难，第一个与五浊恶世成佛难， 劫浊、见浊、命浊、众生浊、阿，对不对？一切这么污浊当中，他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第二个，在五浊恶世里面讲男性的成佛之法、净土法门，这是难中之难。所以释迦牟尼佛也是以戒身，接下来讲德，是故今日，这是般若经里面常用到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五个功德力而成就很庄严的佛身。所以可见我们修行修戒定慧，目的，你修的戒定慧是目的要什么？让你的心从烦恼中得到解脱，所以解脱很重要。下面一个，你还要有解脱以后有的正知正见，法华经讲的佛知佛见。很多人他修戒定慧，但是不一定能解脱。第二个，解脱得到的功效不一定得到佛知佛见，还是凡夫之见多，或是我执我见多。那在这里请看幻灯片，我刮了一个壶，很重要，不忘本师。可见你看啊，从一尊佛观十方佛到所有诸佛现前的时候，你应该是更感恩释迦牟尼佛。假如你修任何的法门，却你不会升起感恩释迦牟尼佛，那表示要反省一下，你学习的佛法可能有一点点偏差。尤其我遇过很多净土宗的人，是只念阿弥陀佛，是不拜释迦牟尼佛，这是有问题的。你真正念佛，依即是一切啊，一尊佛通达的时候，一切佛都应该感恩啊。在西藏我说过，五方佛、十方佛是一体的。念释迦牟尼佛等于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跟五方佛的功德都一样的，不会像我们北传佛教，我只拜一尊佛，我其他的佛都不要，这样的见解是不是的解脱之见，这是不清净的见，你这样是不太可能见到定中见佛的。可是假如你真正念佛很得力的人，听好，你一定会感恩十方一切诸佛，而且会特别感恩释迦牟尼佛。若没有释迦牟尼佛，你也不知道净土法门啊，你更不知道十万亿佛国土之外有一个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一段是很重要的。在西藏里面，不忘本师，他会讲说不忘你的根本上师或是你的传承。这时候你因为感恩释迦牟尼佛，最有名的呢，就以《法华经》来说。《法华经》呢，你看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的时候，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都来证明，连多宝佛塔都赞叹释迦牟尼佛。所以我们不管学南传、北传、藏传，你一个一定会礼拜的，你一定要供的佛是谁？本师释迦牟尼佛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经之前都要念三称本师圣号跟开经记？若没有释迦牟尼佛的加持，我们是听不到释迦牟尼佛过去舍身喂虎、割肉喂鹰，用生命去换来一记一句的这些甚深的经典，你是遇不到的。接下来很重要的下一个观法是，观释迦牟尼佛的同时，就会观释迦牟尼佛本身，也会观他的眷属。所以作此念时，你会思维唱诵或礼拜释迦文佛的佛号，就好像坐在身心透明的琉璃窟一样。这时候释迦牟尼佛观的是万丈紫金身，端严微妙，而且他有与所有的比丘、声闻众、菩萨众眷属围绕，所以有佛跟菩萨。请看幻灯片，这个在华严经叫主伴圆融，主人是释迦牟尼佛，比丘、菩萨、眷属、大众围绕，这是伴侣，主伴是圆融无碍。前面一段观的都是佛，没有讲到净土，这里讲主伴圆融的时候，就出现净佛国土。好，请看下面的幻灯片，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华严三圣观。假如你只观释迦牟尼佛，好，看中间的释迦牟尼佛雕像在艺术造型上是比较大，好，这是福严的华严三圣殿，是代表释迦牟尼佛万丈紫金身，右边文殊，左边是普贤，那后面的飞天是代表无量的眷属。事实上在华严海会的图里面画的是无量无边的图， 所以修华严宗的人呢，是大殿是应该画华严海会图的。那这个有一佛二菩萨，就是代表眷属，这就是净佛国土。同样看下面一张，极乐世界也是阿弥陀佛。问你，阿弥陀佛就可以度尽无量无边的众生啊，那为什么还要观音跟世智呢？每个人的缘深浅不同嘛。就我们这个世界，你做个实验，有人你叫你阿弥陀佛，他说念阿弥陀佛要死了，你叫我念观世音菩萨我要念。你看一贯道跟道教，他又愿意拜观世音菩萨，他不愿意拜阿弥陀佛。你看凡夫的分别之见，刚才我讲解脱之见很重要，凡夫都是我执我见。所以你看一贯道跟道教，他也念大悲咒啊，也念心经，他也念普门品，并不代表他就是佛教徒啊。他没有正知正见嘛，他没有法华经讲的佛知佛见啊，那是凡夫的分别。可是在真正修观佛三昧的时候，一体一佛二菩萨，是一观一尊的时候，三尊都现前的。这个怎么做证明呢？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上中下三辈往生的时候，临终的时候都是西方三圣同时来接你的，只是下辈的众生因为他的业力猛火盖住自己，看不到阿弥陀佛，所以在经文里面说下辈往生只是观音跟世智来接你。请问想一想，阿弥陀佛有没有来接你？有，你看不到而已。阿弥陀佛有临终接引愿，他任何一个众生他都来接的，所以西方三圣是一体三位的。所以念阿弥陀佛跟念观音，跟你在念大势至菩萨一样，可以往生极乐世界的。问题是你要不要去，你有没有这个信愿行。所以临命终的时候听好，不管是念弥陀念观音或是念六字大明咒，西方三圣同时现前。但有一个差别，假如你是念的是显教的人，你修大乘法门，你看到的就是西方三圣来接你。但是你若是修密法的人，也求生极乐世界，你就会看到西方三圣。假如你是六字大明咒的话，你就会看到六字大明咒四臂观音在面前，四臂观音跟西方三圣四尊佛像跟无量的化佛同时来接你。假如你是修度母的人，就会看到西方三圣跟度母在中间来接你。假如你是修莲花生大士的人，就会看到西方三圣跟莲师在中间来接你，显密是圆融的。所以临命终时，只要见到西方三圣的任何一个境界跟本尊，你应该都欢喜，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再看下面一段，住行者前，释迦牟尼佛就会在这个世界告诉说，法子，你因为修观佛三昧的力故，我以我无上涅槃的力量示现你见到我的色身，所以可见你可不可以见到释迦牟尼佛？可以的。不单单是修法华经才可以见到灵山会上，你修释迦牟尼佛或是观佛三昧的法门，在有一个阶段最后你一定会见到释迦牟尼佛。他说，令汝地观，你今天以坐禅禅定的功德力跟观佛三昧，所以让你得观道。不得多观，不得多观就是不要让你的心啊跑到散乱。释迦牟尼佛就对这个在这个观佛三昧海经说，汝对后世的人，那后世的人怎么办？他作恶多端，散乱心很重，念头很差，那要观什么？观眉间白毫相，就是观阿弥陀佛的眉间白毫。做阿弥陀佛的眉间观毫，这个观法观成的时候，所有如上的境界通通都会现前。请看幻灯片，我做了一个注解 note，就是这里讲的所谓的观念佛，这个所谓的眉间白毫相，就是指告诉你要专一，就是讲专指一项。他说，释迦牟尼佛说，后世的人散乱心多， 业力很重，造作很多的恶业，因为你造恶业或破戒或者种种的恶法带住你的心性，所以你不太容易观上面这么清楚。但是假如你有专一的心、信愿心、专指一向，这就是善导大师讲的指方立向，指着西方以观什么相？观佛的眉间白毫相。专修一向也可以让你所有的这个功德力而现前。这个下面一张就是我一直常常会放的，就是眉间白毫相。这张是赞叹道正法师所画的，他画这张佛像感应非常多，也很不可思议。在华人的世界里，这尊佛像是度了很多很多的众生的。当然可能也有在这里就会有人会跟我说，以艺术的角度说，那干嘛一定要观那一尊呢？依佛的观佛三昧海经或照相度量经，就是要观这一尊的。那你要观其他的像可不可以？我不能说不可以，但老实说，依我自己读禅观的经验跟修持的经验，就是得定的力量会没有那么强。因为佛的观佛三昧，它32相80种好，不管是顺观逆观，乃至这张佛像你只是观而的鼻子、眼神或是耳垂，都有它的功德力。详细就是在各位手上的观佛三昧海经。好，最后时间的关系做一个总结，请看从37页开始看。第一，由一尊佛变很多尊，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请佛转法轮，放光说法。第三，一刹那之间，三个山河大地变为金刚地，而有无量的化佛，无量的化光。第四个，身上出一切的毛孔，片金色的光，你要知道，就像影中像一样。第五个，要观佛身心清净，无来无去，如这八种观法。第六个，这时候行住坐卧会见到色身佛，见到金光，做一个坐意就可以观法身佛。第七个，翻过来38页会见到释迦牟尼佛。第八个，会见到释迦牟尼佛跟所有的眷属。这时候般若波罗蜜还是很重要，请看下一段。尔时一念勤无所执，心大欢喜，才叫究竟证得圆满的念佛三昧。在讲习里我讲过一个故事，今天就不重复。以前无着菩萨一直要拜见弥勒菩萨，对不对？他不是闭关吗？三年，到了第12年，有一天看到一只狗，他舔那只狗的时候，他才见到弥勒菩萨。然后他怪弥勒菩萨说，你怎么这么久都没来啊？他说，有啊，我天天都跟着你啊。他说，12年来我都没看到你。他说，因为你着相执着要见我，所以你看不到我。事实上你念我的时候，我12年都在你的头顶上，在你的身边。他说，那为什么我现在可以看到你？因为你见到一尊狗，在一刹那之间无着相而流露了清净的大悲心，所以你在舔那个狗的时候，是我用过去神通力观你当过狗，所以我故意让你引起你的清净大悲心。你在那一念当中，一念情无所执的清净大悲心现前的时候，所以你看到了我。所以可见这段话很重要的开示，你若心有愿无心很重要。你天天发愿要见阿弥陀佛，不要急，因缘成熟的时候，阿弥陀佛自然会现前，在禅定之中，在梦寐之际，他自然会现前。可是你若急着想见佛的时候，反而你看不到佛。所以般若的空慧是很重要的，般若的空慧就像那智慧宝剑，在最后一段要砍断你所有的执着情执的时候呢，你才会真的见到三世诸佛，一刹那都现前。所以这一段话我有话，一念情无所着。那这个时候，假如你自己在修观佛三昧，你不能控制自己的念头，或是你觉得我们不怕契入到一念情无所着，怎么办呢？建议你诵般若心经， 你就开始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然后呢一直反复念般若波罗蜜心经的心咒，那这样子念完以后放松心境，看自己的念头，一刹那之间你就会入定，这时候就会见得证得念佛三昧。那见念佛三昧下面的定义是什么？有五个阶段。第一，会见佛的色身了了分明。第二，也会见到佛的佛心。佛心是什么？上次说过，就是一切大悲心。见到佛心一切的境界，佛心的一切境界一如上来的观佛心品说。好，请大家翻开观佛三昧海经，因为它是第九品，请看目录第二页跟第三页，你们的课本。观佛三昧海经里面它一共有十二品，所以这品是第九品。第九品说，意见佛心一切的境界如上来观佛心品说。观佛心品就是在哪里？在第五卷观佛心品第四，有没有？请做个记号，回去看这一品，这个礼拜请看这一品。他经文的意思说，观佛心的境界，佛心就是大悲心，就是上面这个观佛心品这一品所说过的。事实上这是第二个，意见佛身，佛身有光中化佛无数亿，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随行好，八万四千大宝莲花，每一花化八万四千光，每一光现八万四千无量无边的化佛，所以你也会见到佛身遍满虚空，一如上来的什么观佛身光品说。观佛身光品说就是看前面的观佛的相品，请看第一卷观相品，有第三之一之二之三到第四卷，有没有？也就从第一卷到第四卷讲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从顺观逆观就是讲这些，所以叫如意如上观佛身光说。所以观佛身光其实就是讲观佛的相。接下来再看第四，亦如佛身一切的毛孔，一切的毛孔会生八万四千的大宝莲花，每一花当中会有第五个境界，有过八万四千化佛。七万化八万四千化佛就是指无量化佛，而且每一个佛跟每一个佛都相接，遍满十方法界，就像什么呢？我刚才放的十中雅济宾国的十方禅窟一样，这样子才叫做证得念佛三昧的境界。那以上念佛三昧的境界，请看下一张图，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要把佛、菩萨、眷属通通图像化，这就是藏传的唐卡。这张是非常庄严的，我也很喜欢，因为底下呢，他讲我们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会化身佛来接引我们。看下面一个的彩虹，临命终时，一个比丘被阿弥陀佛接引，然后往生极乐净土。所以唐卡事实上是把整个观法或是整个净佛国土的次第呢，就通通的表现在一张图像里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这个叫做念佛三昧的定义。总结，念佛三昧会一，见佛的色身；二，见到佛的大悲心；第三，见到佛的放光；以及第四个，见到佛放光的毛孔；以及第五个，见到无量的化佛。这样的境界才叫做你修念佛三昧得到完整。下一次呢，会讲到本行品第八，请各位一翻开130页。130页，请这个礼拜回去预习，从130页会说32相80种好，真的有这样的功德吗？请看131页第一行，叫做修念佛定，有没有看到这四个字？来画一下，请看幻灯片， 本行品，下一次会讲什么叫做细念观佛三昧而让你修得念佛定，请回去预习。131面里面可以分两段，一个修色身佛，一个修法身佛。再请你看到133页，假如能够的话，请你本行品第八品全部预习，若不能，你时间很短，请你看130页到133页。下一次我会讲文殊师利菩萨亲自呢示现说，他过去就是修观佛三昧而快速成佛的。然后请预习第八品，第八品完了以后呢，才开始会讲念十方佛。好，请看第三页目录，第八品里面就可以看到，第八品完以后，佛又在重复第九品观相品的功德跟殊胜。接下来观一尊佛可以观的七尊佛，所以第十品就是念七佛。七佛名号很重要啊，过去七佛也是忏罪的主要所缘境。接下来七佛也可以修，再扩大变修十方佛。在十方佛里面呢，最殊胜的是谁？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以有兴趣呢，可以自己看十、十一跟十二。那下一次我会讲第八品跟第十一品的部分。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